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RGO Radio True Fashion， 与你一同寻找属于你的真时尚。我是 Sunny，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谈论的是有关对于化妆这件事情的构想，对于化妆这件事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虽然最近的天气比较闷热，但是在下礼拜气象报告说有机会会进入到今年的低温哦。
太好了，终于。我不知道是要说秋天要来了还是冬天要来了，
应该还是秋天吧，因为它是13度、15度，
也是啦，秋天
比较是秋天的季节。那秋天是比较凉爽的季节嘛，也是对我来说还蛮舒服的。
秋天应该对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季节吧？
为什么？
因为因为女生就是不太喜欢黏黏的啊，然后因为台湾的夏天的话就是湿湿黏黏热热的，
没错，
一旦化妆啊穿衣服啊都会很黏很难搭配，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痘痘、粉刺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加强深层清洁的部分。再来秋冬呢，其实很多女生跃跃欲试的就是又新又美丽的彩妆组合，每一个人看到品牌形象照啊，然后还有它新的颜色，以及女明星们每一个诠释不一样的妆容，都会很想要将新的颜色放在自己的脸上吧。
因为有时候虽然看到广告的东西感觉都很好，但是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没错，但是在 True Fashion 里，我们时常告诉大家要了解自己的特质，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时尚。化妆这件事情呢，比较是隐恶扬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化妆根本它可以达到的目的就是修饰你的五官，或者是修饰你，比如说你今天长个小豆子，或者是
遮盖一下，
对，遮盖一下，然后呢，自己漂亮的部分，比如说有些人是眉形很好看，有些人是嘴唇很好看，有些人是脸很小，有些人是眼睛很大，透过彩妆呢，能够把你漂亮的部分显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呢，是把化妆当成很像
变脸术。
这样子的话，我个人没有那么的推崇。
我也是，因为真的就是不是你自己。我也是觉得化妆应该把最原始的你来去加强，譬如说眼线的话就可以加强你的眼型啊，让你眼神看起来更加深邃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好的妆容啊，好的妆感应该是让人看起来很干净。
对，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妹妹们在戴假睫毛的时候很喜欢一片像海苔似的那种，
这我对，我只知道会有点，就是如果你没戴得很干净利落的话，你的睫毛前头会翘起来，会白白的，
看起来会不太。我觉得不要说别人看不舒服，你其实自己本人也不舒服吧。
戴着的话，就是
会有点不舒服。
一会有重感，二你就是会有东西在前面飘，
感觉就是
飞蚊症。
对，上面。可是我觉得戴假睫毛是可以的，但是要戴适合自己的。而且有的时候一整片的假睫毛，并不一定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大。因为它如果垂垂的话，反而会让你的眼型看起来很下垂，或者是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小。对啊，所以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跟上流行也是蛮重要的啊，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像秋冬的话很流行的比如说酒红色啊，或者是有一些品牌有出比较橄榄绿的颜色，那基本上呢有一些颜色它对于肤色偏黄的亚洲的黄种来说并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是我们常常说冷色调的粉红色的腮红，芭比的腮红其实就不太适合太，因为现在网络资讯还蛮发达的，我们都可以透过网络看到很多各国的美女们，所以常常会有比较的心态，
对，
会觉得哇她的眼睛好大，她的眼睛好美，所以常常会有金泰熙常常擦的口红，对不对？
全智贤用的口红，
或者
宋慧乔的粉饼，
对，好像都会有这样子。所以各大彩妆呢，当然都会请到这些人气女性来做代言，刺激购买的欲望。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会有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对，
就算是双胞胎也是长得
不太一样，
也是不太一样。 所以并非啊要像明星名模那样的美才是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美，是有拥有自己的特质，也拥有自己的价值。所以如果连我自己本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或者也不觉得自己很有特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打个比方来说好了，我们东方人呢眼睛就是比较细小，然后
凤眼
比较凤眼，跟至少跟西方人来比吧，眼睛就是会小那么一滴滴， 对， 对不 对， 对，我们常常会很羡慕啊别人有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其实我们看一下在现在走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名模，
几乎都不是我们
喜欢的那种，对，大眼睛的，或者是在好莱坞的一些华裔的女星都会是
长得比较有性格的，
对，要不然就是凤眼，
真的耶，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此来看啊，我们的特质呢，可能我们自己没有那么的喜欢，会觉得哦眼睛很小，或者是啊为什么我的脸那么长，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问题。但那个就是我们的特质，我们要怎么样修饰它，然后让它发出光芒来，这个非常的重要哦。
你这说到修饰哦，我觉得啊，在秋冬的好处就是把头发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女生都很在意脸型的大小嘛，我们都超想要巴掌脸的，但是我们都比巴掌脸多一个巴掌。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好，
在韩国不是讲巴掌？他们会用另外一种形容词，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欸。好，他们好像说是 CD
哦、，CD 脸吗？
对对对，
我知道他们也是有蛋脸、鸡蛋型、可是那个应该是用脸型。
因为我有韩国朋友说，在韩国做巴掌表示脸很大，就像大巴掌一样。
哇塞！
所以我们还反正就各国文化差不一样啦。
可是 CD 其实它就是圆的耶，因为我们所谓的巴掌脸、瓜子脸是有下巴尖尖的，
尖尖的。
总之反正大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小脸就是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秋冬的时候，秋冬来临简直是对女生的大福音，该遮的都可以遮起来。
对，好，我们拿脸的例子来说好了。
好，
觉得自己脸很大的人在内心当中默默的举手
啊，光明正大举手。
对，我也举手了。好，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脸很大，有一些人觉得我的脸，有一些比较夸张说我的脸是别人的两倍大，但真的太夸张了。
就以前大家都说我的脸很大，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到很大，
但大家都说我就是比一般人大，其实有点不是很开心。
我觉得你可能脸型的关系吧，有一些是比较有角度的，所以就看起来会比较大，对不对？是吧？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脸型啊，那怎么样的脸才算是大脸？怎么样的脸来才算是小脸呢？实际的测量看看，我们有做过这样子的测验哦。在几万个人当中呢，脸最大的人跟脸最小的人，你猜猜看，他们大小的距离实际上差多少？
起码有个几公分吧，五公分有。
五公分太夸张了啦，
五公分这样而已耶，还好吧。
可是左右都差、
啊？没有啊，没有左右，就是加在一起，
就是这样加在一起五公分，就是外围这样。基本上呢，只差一公分。
天哪，不可能！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只是小小一点，整个就会看得很差起来差很多。所以用彩妆修容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打阴影嘛。
对。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打阴影，最重要的是除了就是打那个腮帮子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脸际的部分，就是脸外围的部分。为什么要让那个形状跟轮廓看起来比较清楚？那在这样子视觉上就可以帮助你缩小了0.3跟0.5公分。
这样听起来没有差别，但其实
是差很多的。在彩妆上面呢、啊，我们看不管是知名的彩妆师在画彩妆，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部落客啊、美妆达人啊。你们注意一下哦，他们在画彩妆的时候绝对不是像新手一样一勾给他勾上去，他们都是用一点点一点点
哦，
一点点的来修饰，用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那些很常在线上帮艺人化妆的彩妆师，他们都是妆感非常精致的，对不对？很细致，然后哇，就是有些甚至彩妆师会帮你种睫毛，或者刷睫毛，帮你拉的好像假睫毛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都是只有一点点些微的差距而已。所以我们不应该啊想着 化妆，秋冬的彩妆啊，我就是要重烟熏，我就是要很厚重的假睫毛。其实不是，我觉得每一季的彩妆啊，当然有它适合的色系，我觉得跟心情很有大很大的关系啊。春夏的话，你就不想要画个什么鲜红红唇吧，对不对？你比较想要很清透的
桃红啊，橘啊那一种，
很凉爽，然后觉得
很
甜蜜的感觉，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但秋冬的话呢，会比较趋于温暖，比如说巧克力色系的。然后呢，像其实红唇也是看起来
也蛮好的，虽然它你说很冷艳，但是其实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个性的
大地色啦，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秋天，我的衣服都是大地色。
秋冬的话会当然会比较有一点点暗色系，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季节有不一样的风情啦，所以并不是鼓吹大家要一昧的跟随着流行啊，然后要一昧的小脸，而是我们要知道要适合自己。
对，
就像我们 True Fashion 一直在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是美呢？什么是真的时尚呢？适合自己的，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特质的，然后能够让自己发光的，这个才是 True Fashion， 才是真时尚。就像啊，我们了解自己的特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自信嘛。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适度的来装扮自己，就像是把涂塑的钻石原石琢磨之后发出动人的光彩一般啊。在各种各样的流行当中呢，我们透过研究来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展现找到自己的 style， 这才是最酷的 fashion。
那在下节节目当中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台湾新锐设计师陈少燕，透过她追求梦想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反思自己的生活，重新的寻找自己的梦想，从中得到启发。
True Fashion 最近全民疯棒球，所以在今天 True Fashion 也要跟大家介绍在服装设计界的台湾之光设计师陈少燕，创立了个人品牌少燕，在这次巴黎时装周发表了24套2016年春夏全新系列的作品 Joint，以模特儿的动态秀结合日本实验声音艺术家用水声共鸣所做的音乐表演和类剧场走位方式，进行长达3小时的剧场式时装秀演出。这次春夏设计的灵感主要来自于达达主义的德裔法国艺术家 Hans Arp。 Hans Arp 借由从胚胎、昆虫等自然形体得到的灵感，以着抽象化的雕塑创作出各式形体。在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主修针织的陈少燕，也喜欢取材于大自然和人体结构的呼应，营造出模糊身体与服装之间界限的风格。陈少燕表示，虽然自己是台湾人，也在英国受教育，文化背景的冲突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喜爱大自然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在宜兰长大，对于大自然有浓厚的情感，而人体的部分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表演艺术，自己的妹妹也是一名舞者，所以不难在烧宴每一场秀当中看到强烈的剧场演绎方式。陈少燕热爱时尚，但当初在金工和服装创作之间游移，曾获得国际知名珠宝公司 The Beers 珠宝设计大奖，也拿下日本国际珍珠设计大赛第4名。但是当他发现服装对于设计者来说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决定舍弃珠宝而转向服装设计。陈少燕解释，与其说是时装，不如说是雕塑，材质的特殊和强调结构性是自己服装的风格，和在复兴美工念珠宝设计的精工背景有关。回想当初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入学，选填志愿针织，着重布料研究和纺织的技法，比起单纯的成衣设计，反而让他扩展了创作的视野。陈少燕热爱实作针织的训练，乐于探索各种材质的可能性，启发无限的想象。在2015年大人物慈善摄影展
陈少燕首度用蔺草编织为女星舒淇创作一整件礼服，与多年经验的蔺草编织老师傅一起打造，整件礼服有非常多不同的细节以及编织的手法，看得出陈少燕对于异材质的热爱以及天马行空的创作构想。而陈少燕平日的休闲活动就是逛材料店、布店和伦敦的跳蚤市场寻宝。在进入创作前，陈少燕习惯用研究者的身份来收集资料，也喜欢到二手书店收集有故事的古董书籍，喜爱欣赏电影、参观各式各样的展览，透过生活的经历激发自己创作的灵感。陈少燕说，身为服装设计师，第一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就是销售自己，但因为自己的个性常常无法好好表达，所以很努力的透过作品来说话。另外也试着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是寻找伯乐的必要手段。他坚信只要我的作品够好就会被看见。腼腆内敛、话不多的陈少燕会借助风格独特的服装来替他说出心里的梦。曾为冰岛歌姬碧玉与亚洲小天后蔡依林量身打造专辑造型，英国媒体称他是不可错过的力量，中国媒体封他为明星的御用设计师，台湾媒体则为他冠上新台湾之光。这些头衔就像伸展台上闪闪发亮的华丽衣裳，台下人看着无比新鲜，但自从当上了设计师，并且成立个人女装品牌少燕的四年以来，陈少燕将得来不易的资金持续的投入事业当中。陈少燕表示，意志力不够坚强的人很容易被时尚产业淘汰。我曾经想过要放弃，但因为对这行业有热忱，很感谢一路上所有人的帮助。现在我知道有多少的资源就做多少的事情。回到台湾本土举办服装摄影展，陈少燕不但没有明星设计师的尖锐气息，反而像个淳朴的大男孩，真诚地吐露出自己实践梦想的心声。透过陈少燕的梦想实践故事，不管你的梦想是不是设计师，但我们可以知道，属乎观念的理论是很容易的，因为只在自己的想法当中运作，没有障碍物，也没有任何的困难。然而，实际去做的时候，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物以及困难，也会发生突如其来的意外。所以，比起在脑中运作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去做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如果真的达成，就能享受千倍万倍的成就感。因为梦想已经成为实存，即使因为去行动内心改变数十次数百次，即使知道这会很困难而开始行动，依然还是会遇到困难。就算这样，还是要下定决心，并且要在最后做到底，达成目标，才会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作品出现。在下节节目当中，也会有有趣的心理测验，告诉大家完成梦想最大的要素之一就是时间。你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吗？能够掌管时间的人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今天要带大家做的心理测验，就是追求梦想的要素之一。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呢？常常火烧屁股的喊，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今天的测验呢，是要测试你对时间的观念，以及你都把时间浪费在什么地方。
好，心理测验的题目是，明天又是周休二日的周末，可以好好的赖一下床。但是呢，假如你必须在七点钟出门，非转闹钟把自己叫醒不可，从你起床到准备出门只需要十分钟，那你会把闹钟设定在几点几分呢？以下有五个选项 ：A 六点，闹钟响了会把它关掉，再眯十五分钟左右
；B 六点三十分，闹钟一响就起来，但会赖在床上十分钟左右。
C 六点四十分，闹钟一响马上起床。
D 七点不赖床。
这选项超搞
笑，有点难。
不是啊，七点他也迟到，
对，他就是要找借口。
好好好，一
不调闹钟，自然会在时间内醒过来。这感觉是长辈
真的有练过，
对，他有练过，
岁月的痕迹，
好惨。好，来，好，我再反复一次这五个选项哦。A 六点闹钟响了，他会把它关掉，然后再眯十五分钟左右。B 六点三十分闹钟一响就起来，但会赖在床上十分钟左右。C 六点四十分闹钟一响马上起床。D 七点不赖床，但他已经迟到了。E 不调闹钟，自然会在时间内醒过来。各位会选择哪一个选项呢？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在下一节节目为大家进行解答哦。现在是心理测验解答的时间，那我再附送一次题目，怕这个大家遗忘哦。如果是周休二日呢，假装你的七点要出门，非转闹钟把自己叫醒不可。可是呢，从起床到准备出门只需要十分钟，你会把闹钟设定在几点几分呢 ？A 是六点 ，B 六点三十分 ，C 六点四十分 ，D 七点。调闹钟，自然在时间内醒过来。
我自己本身呢，应该是 B， 因为我就是非常的喜欢赖床。
我也还蛮有点小喜欢。
我自己从小就觉得说，就如果今天七点要出去好了，我可能会调个五点半。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不，因为我五点半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我还有一个半小时
可以休息，
然后你就觉得很安心。可是通常这时候就有点可怕，因为你下一个闹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听到。
我觉得睡回笼觉有风险，
有风险，
真的有风险。我的话，我也是，我会选 B 六点三十分。基本上呢，我知道这个，我没有办法闹钟一响，然后就笔直的起来。那种状况，除非就是快迟到了，
这真的不太可能，那是惊吓。
惊吓而起来，
惊吓的笔直跳起来。
对对对，但我也会预设自己会在床上会懒洋洋的，就是滚个五分钟或十分钟，
这应该是必然的。
对，我觉得这是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而做的抉择。但是我不会迟到，我不会设七点钟。
你还蛮准时的，
对，
有时候小小迟到而已。
哪有，不要这样，设七点钟，设七点钟，这个人。头脑有点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因为他七点基本上他已经知道，
他可能觉得，我知道这种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准备。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这样，
不过十分钟已经算很快出门了耶。
对啊，我没有办法，你出门都要多久？
十分钟，
好快啊！我出门必须要半小时，因为我要化妆。好了，每个人不一样。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解析哦。
好，
选择 A 的人呢，就是六点，然后闹钟响，他把它关掉，再眯十五分钟左右。这个人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对不对？
对。
他现在来进行分析哦。选择 A 的人呢，你因为怕自己迟到，所以想要提早起床，可是你会把闹钟关掉，继续半梦半醒。这种方式反而更容易睡过头，所以理论上是相当不智的。由此判断，你的个性比较斯文，做事呢慢慢的，并不是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有点慢郎中的倾向。再来，选择 B 的人呢？
选择 B 的人呢，是六点三十分闹钟一响就起来，但会赖在床上十分钟左右。这样子的人呢，你的个性很沉稳，做事不会毛毛躁躁，也不会拖泥带水，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赖床的时间恰到好处，能与现在的都市生活的节奏互相配合，
很准。
我觉得很准，
我也觉得很准，
非常准。
我觉得是因为了解自己的状况啊，
赖得刚刚好，
赖得刚刚好。因为真的赖太多，真的昏睡过头啦，就是会昏迷。好，再来选择 C， 六点四十分闹钟一响，马上起床。这样子的人呢，你蛮能掌握时间，而且你的行动力很强，自我要求也非常高，
不服输的性格显露于表，但如果有突发状况出现，你就会乱了阵脚，会不知所措，所以偶尔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况出现哦。这种人好像是对自己比较要求，所以有点压抑。
对，嗯，但是真的还蛮厉害的，蛮佩服这样子的人的。
我也觉得很佩服这样。好，再来。
好，再来是 D， 七点不赖床。那选择 D 的人，你的个性很强烈，以自我为中心，有点刁蛮任性，明知道不能迟到，但还是不想早到。若是心情不好，就算约定的事也会给人家放鸽子，是个标准的迟到大王。这样子的人要小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里，如果太自以为中心，对自己的欲望不加以约束的话，不但不受人欢迎，还会被社会淘汰哦。
再来选择一的人，不调闹钟自然会在时间内醒过来。这样子的人呢，你有古人守时守本分早睡早起的优良协同，绝对可以准时赴约。这良好的习惯呢，是从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由此可知你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个标准的有为有守的标准好人哦。
哇，
这个人就是很厉害。平常我觉得确实就是透过这个心理测验，我们可以测试出平常对于自己对于时间的观念。
对啊，因为真的其实真的跟一个人约就可以看到他这一个人的个性了。
对，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有点可怕，就是人跟人之间越来越熟，对时间就会越来越不遵守。
会有这样子的部分。
譬如说今天我们可能约两点，但是如果今天跟这个人不太熟，我们可能1:50就会到。但是呢，再熟一点的时候，约2点，我们可能1:40还在家里慢慢走出去。然后再来更熟的话，可能到2点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会晚一点到哦。
有一些人好像会这个样子，就是会看熟识度来决定。
好像就是本人我，对不对？
有吗？你有这样吗？
没有那么没人格。
对，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如果跟人家约，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要晚到，提早
讲，我觉得很重要，我都会提早讲，
要不然让别人在那边干等也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你突然就是约之前的前一个小时讲，我都觉得很不 OK。你真的再晚，你早上跟人家讲一下。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就是要出的话，他发现来不及。
哦，那真的要
还是要提早讲，会让人家有心理。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做另外一个心理测验哦，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对于时间真的没有管理的能力，那到底你把时间都浪费到哪里去了呢？心理测验的题目，如果可以让你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有哪一种呢？ A 穿越时光术， B 隐形透明术，
C 神秘读心术， D 青春不老术。我是想要 B
隐形透明术。好，为什么？
因为很神秘的感觉，就是可以去你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真的还不错哎，
但是会不会有点走在就是法律的
边缘嘛？好像有一点会，
好像有点不是很正面。那我重选一个好了，神秘读心术。
神秘读心术也是不错啦，
因为就是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然后就能够很迅速的给予回应。很恰当的给予回应，
好像是这样，
做个好像很厉害的人，
感觉好像还不错。我的话呢，我小时候很常幻想自己可以操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如果有时间，就是你可以操控时间的话就可以解决嘛。例如说考试的时候，如果把时间往回转，然后就可以努力的再多读几章。
还好你是这样子想，我以为你是什么把时间停止跟旁边人交换考卷。
不是，这样也太瞎了吧，会被老师发现啦。好，还有呢，我再重新复习这个反复一次题目好了，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思考。如果可以让你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有哪一种呢？
A 穿越时光术， B 隐形透明术， C 神秘读心术， FB 青春不老树，
到底会想要拥有哪一种超能力呢？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下一节节目当中呢，再为大家进行解答。Another night and here we are again. 各位姐妹们，选好你想要拥有哪一种超能力了吗？是 A 穿越时光术， B 隐形透明术， C 神秘读心术， D 青春不老术。那各位应该都选择好了吧？我现在要来为大家解答咯。 A 选择穿越时光术的人就是我啦。你的时间都浪费在发呆、胡思乱想跟做白日梦。这类型的人个性很被动，想法天马行空，可是都只限于想而不去实际行动。
好，再来是选择 B 隐形透明术的朋友们。选择 B 的人呢，你的时间都浪费在看电视、上网、瞎看一通。这类型的人个性内向，不喜欢跟人有实际接触，凡事啊都跟人保持距离，不喜欢成为注目的焦点，宁愿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都跟正事无关。
好，再来选择 C 的人，神秘读心术就是你耶。
真的，
你的时间都浪费在打屁、讲电话、闲聊八卦。这类型的人好奇心很强，喜欢吸收不同的资讯，包括八卦，是一个小型广播电台，很喜欢到处哈拉，常常跟朋友讲到电话线都快烧掉了，要注意你的电话费可能经常破表。
我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准了，
真的还蛮准的，
我都打给你耶。
对，你是小型广播电台。
好，再来哦。 D 选择 D 的朋友，青春不老树。选择 D 的呢，你的时间都浪费在逛街、照镜子、保养身材。这类型的人非常自恋，他们认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帅帅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认为自己真的就是这么美丽帅气。你会不会太有时间了呢？
我觉得真的还
蛮准的，
我觉得有点准，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人。我有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就会有点担心东担心西，然后我个性真的也还蛮被动的。如果没有人讲的话，我会默默爱爱内涵光，不敢讲出来。不知道大家觉得心理测验是否准确呢？但是呢，透过这个测验，我们都检视到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了。
真的，我真的要，来去实行一个8点到10点才能够接讯息电话。
我觉得要给人要给自己一个目标，要不然就是很容易会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来做事。
真的，
不管这个测验呢是否准确，但是透过这个测验，都让我们重新的反思，自己是怎么样使用时间的。那今天呢，在最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最后一节节目当中就是Mr. Right 写信的时间哦。有什么秘诀呢，可以让我的时间变多，让自己成为很会使用时间的人呢？在这周 Mr. Right 也写信给你咯，准备好了吗？ You got mail。
Once upon a timeThere was a king who chose a country girl whose thoughts and lifestyle were tremendously different from him. The king taught her, changed her, and loved her dearly. That girl ultimately came to live the same life as the king with the same thoughts as the king.Eventually, the country girl became queen,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e 地球是
上73亿人抓也抓不住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抓住时间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快速的去做。该怎么做才能快速的做而抓住时间呢？光凭身体快速的做是做不到的，必须要快速且灵活的思考。原本要做10个小时的事情，会凭着智慧判断而在短短2个小时内做完。时间是必须由自己在前面拉，在后面推着前进的。这么一来，自己就会领先时间，反而是自己会在前面拉着时间，在后面推着时间来治理。赚到时间之后不要放心，到后来毫无意义的度过那赚来的时间，要赶快使用，别让那时间浪费掉。要使用到很明显，光是提早5分钟去做，也不会变成时间的仆人而被使唤。只要提早5分钟去做，就能成为时间的主人来治理。该怎么使用时间才能最尖端的使用？该怎么使用时间才能将同样的时间多使用成5倍、10倍？虽然一天是24小时，但如果实际上为了某个目的使用时间，顶多只为了那目的的事使用10小时而已。因为在24小时内要睡觉、吃饭，为了某个目的去做时还要事先准备，绝对需要过程。用一天24小时实际去做事没有办法做很多，而且为了做那件事情花很多时间，所以时间会不够。就算没有花很多时间，时间也会流失得很快。如果一天中稍微从容的去做某件定下目的的事，时间会快速的流逝，会花上庞大的时间，白昼也会快速过去。如果加紧脚步赶紧去做，时间会够用，白昼很长，也能做完该做的事再结束。不过每天加紧脚步快速的做也很不容易，想法并没有如想象般转得那么快，身体也不会快速的动起来。因为只想要让肉体快速的动起来，所以才会不太顺利。想法必须迅速，想法必须敏捷，想法必须飞起来，这样身体才会敏捷飞起来并去行动。我是 Mr. Right， 充分的使用你的时间，不要让自己人生的时间白白流逝吧。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最宝贵却又平等，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浪费或善用都由自己来决定。善用时间的人会宝贵的对待时间，看得像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各位思考看看，是没事做的时候时间比较多，还是忙的时候时间比较多呢？很多人会觉得没事做的时候时间比较多，对吧？但是正确的答案是，忙碌的时候会感觉时间比较多。去想想看，一整天无所事事，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一下子一整天就过了，对吧？所以多做一点，充分的使用自己的时间，就是让时间变多的方式。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很多都是学生，放在读书来看，该怎么样应用？第一，要有效率的来使用零碎时间，积沙成塔非常重要。首先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填写在行事历或空白纸上，将时间切割分配，通勤、上下课、休闲、吃饭、睡觉、洗澡等大小琐事上，然后再按照自己的作息把详细的时间填入表格当中，查看自己是不是有浪费掉的空白时间，如果有，可以替自己排入一些适合空白时间做的事情。接着检视自己日常工作的时间使用是否太长或太短，是不是有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的时间。最后再深入的思考哪些时间是可以用来一心二用的，例如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背单字，通勤的时候呢也可以背片语，一天背一个，3年就多了1000个单字、1000个片语，诸如此类的零碎时间活用法， 放在读书来讲，弄清楚一天当中的哪个时段是最适合拿来读书学习最有效率的时候。如果一天只能挤出三个小时来读书，我该怎么样安排这三个小时，让这三小时的效用可以极大化，让自己也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又不会感到疲累，还可以兼顾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时间是安排出来的，不懂时间就是金钱的人，往往无法充分达到最大的时间效益。不懂得有效安排分配时间，因而常常会抱怨时间不够用，要做的事情太多，要读的书读不完。希望今天各位在听完 Mr. Right 的时间分享信件之后，能够成为最会使用时间的达人。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六晚上9点 True Fashion 在 RGO Radio 与你一同发现自己的特质，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时尚。各位晚安，我们下次再见。Then the rainstorm came.